养好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村养娃。欢迎大家来到全村养娃，我是徐畅。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两位妈妈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成长的那些事儿。那依然是请两位妈妈跟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有一个6岁的儿子。
大家好，我是静静，我有一个5岁的女儿。
嗯，好，欢迎两位。那我今天找两位聊呢，是因为我最近也是收到了很多这个家长的这询问啊。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最近啊，他放暑假了，然后这个老师难免会留一些作业，是吧？然后很多家长就跟我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不喜欢写作业，这个一写作业就开小差，就磨蹭。还有的家长说老师留的作业也太多了，我们家孩子都愁哭了。所以我觉得吧，这个作业这个事儿就很想跟大家聊一下。我那天就忽然想，我说为什么啊，很多孩子他都不喜欢写作业，我们一想起来作业就有这么大的压力，都能把我们愁哭了。我觉得这事儿值得跟大家探讨一下，也是请两位妈妈来的原因。那咱们就先从还是回忆小时候说起吧，就是我们小时候你们是喜欢写作业吗？还是一个什么状态？或者是想起小时候写作业的哪些故事啊、情境啊、自己的感受，我们今天谈起来写作业，你能想到什么呢？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挺爱写作业的，后来呢，我发现有一次的那个暑假作业被老师拿那个收废品的卖了，之后我就不怎么写作业了。当时给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一直脑袋里在转，就是为什么要写作业这件事儿。然后我想了一下，我好像从小时候到高中的作业都是为了老师而写，就觉得那不是为自己而写，我不知道写作业的目的是什么。那我现在可能觉得写作业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知识，但是你现在让我回忆小时候写作业的那种状态，就是为了应付老师检查，老师要检查你，所以你才要写作业。有，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份作业，就是我们一般有两份作业，一个叫课堂作业，一个叫还有什么作业，反正就普通作业吧。课堂作业你必须是拿蓝色的那种硬壳的封皮儿，然后还要拿锥子给它穿一下，然后就是大家都是标准的，就那蓝色的封皮儿都必须是统一的一样的，然后那个是课堂作业，你要写的非常工整，然后那个是有领导来检查的时候要交上去的。对，那个，
哦，还不是给老师看的，是给领导看的。
对，那个是给领导看的，不是给老师看的，所以那个作业大家都会很认真的写，哦，老师也很认真的去批。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分都过低了，然后你要重新写一个正确答案，以便老师在那上画的100分跟在平时给你打的批注上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是那样的啊，那是一份作业，大家都是要非常认真对待的。我们也知道那个是你写不好老师是真发火的，所以那个作业绝对是为都不是为老师而写，就更恐惧的一层那个作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日常的作业，就可能是练习或者干嘛的，然后那部分作业我也就是觉得是要完成的，我就会完成，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它。我一般都是一边小学的状态，就是一边看动画片一边写那个作业，然后也就很快写完了。然后等到高中的时候就会发很多卷子，然后那个卷子的话每次都是上课前赶紧找同学把选择题勾上，然后老师这样一检查来回一走一看啊，选择题都做了，就算是完成作业了，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还挺有意思啊。
还有上次咱们提到那个六一儿童节然后暑假什么的，然后也说到了作业，就包括现在我写字很难看，然后呢当时我们会留大量的抄写作业，尤其是寒暑假就要把一个字写上什么100遍，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老师留这个字可能是为了让我们练字，因为我觉得都认识了，然后他就让你去写，然后我就是像上次说的，我会拿2根笔，甚至挑战过3、4根笔同时在抄写一个字，然后或者是要多快有多快，然后所以我的字很难看，我从来没去练过，只是求速度，快点把这个作业写完，我好出去玩。
哎呀，我觉得安安讲他小时候写作业的故事还挺有趣的，你真是很有才啊，就能几根笔一起写，我只是在电视剧里面看过，不知道现实生活中真有人能这样做到。嗯，那静静你呢，你小时候写作业能想到什么呢？
我首先是听到安安那个有点震惊，就 就是尤其是那个蓝的硬壳本儿，然后订好了，然后那个就是学生也知道这个作业是要交给检查老师工作的人看的，而且学生知道那种就是老师会因为这个作业而更加发火，然后在那种恐怖之下，然后非常认真的去写这个蓝壳被老师的领导去检查的这份作业的这种。这个感受，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就有点震惊住了。
啊，为什么？
首先有这样的作业的区分就很震惊，正常的作业和一份被检查作业。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学生竟然是知道这份被检查的作业，他就是来检查老师的人来看的。我觉得这个对小小的孩子来讲，怎么说，我自己是感觉不应该让孩子知道的一个东西吧，就是反而孩子们心里面知道的清清楚楚。然后第三个震惊其实就是来自于孩子的感受，就是孩子觉得这份作业比我们平常交的那个作业更恐怖。然后补充一下第二点里面，就是孩子知道这个分别，而他还知道里面老师给的你的评分啊什么的和你正常的作业是没关系的，它是一个有其他目的的面子工程。我觉得这个就是孩子知道的清清楚楚，然后以及孩子这个整个的恐惧让我觉得特别的震惊。我就是孩子得感受到了多少这种非正常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小孩其实他在成长过程中，比方说经历顺境逆境成功失败，这都是特别正常的。然后他有的时候开心，有的时候会体验到不开心，然后无聊被欺负，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正常的生活经验。但是这份特殊的作业让我看起来就是他带来的这些东西就不是正常的经验。
我理解你的意思，其实我听的时候也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让那么小的孩子配合老师一起演戏，就维护这个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所谓的面子工程啊，就是超出了他们年龄的一种不单纯。
对，就特别惋惜那种。对，
那看来安小时候这作业还真是。
我可以插个题外话，我们那时候知道那个省里的大领导下来检查，我们会放半天的假，然后去平时拿拖把擦的地，要拿抹布来擦。
哦，天哪！
那你们这面子工程真挺厉害的，可见一斑。
我其实想到作业的时候，反而就是特别实话的说，我觉得没有孩子是真的是特别特别愿意、特别特别爱写作业的。就是包括咱们刚才在试音的时候，你们说让我随便说几句话，然后看一下这个音量合不合适，有没有噪音什么的，然后我就随口而出的就是那个没有人爱写作业，对吧？就是我其实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好学生，然后那个作业也都挺认真完成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最根本最根本的，就是这种对作业的态度，我觉得是需要每个人承认的。说这个我觉得是因为我其实有一层想法在里面，就是我经常收到作业的时候，我是表现出一种我很喜欢写作业，我很享受于写作业的态度。好多人问起来以前写作业，我经常就举一个例子，我说初中刚开始学几何的时候，学什么等边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就学了好几个那种。然后我记得就是第一个学完了之后，老师回家让做那个练习册上那些作业什么的，然后我做完了，好像明白这个等边三角形是怎么回事了。然后紧接着你就把这个教材往后一翻，你看那个等腰三角形的时候，你觉得老师讲课的那个套路你就都知道了。然后你一下子就能把这个等边三角形跟等腰三角形就套在一起，老师根本没讲后面的这个几何的东西，然后我就已经开始在做题，我就用什么红笔蓝笔标出来，就是哪个边跟哪个边相等啊什么的，都给他做了很多区分，跟这个类似的几节课的作业我就全做完了。交上去的时候老师就看见了嘛，你后面的作业自己都写了，然后我就记得老师拿着练习册，然后就在班里面举着，就说你看人家这个同学不光把这一课的作业写得清清楚楚，用红笔蓝笔标出来什么什么，做各种图示，然后以表示他对课程内容的理解，然后他连后面的他也都已经预习完，并且把作业都做完了。想起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当时的感受确实是很愉悦的，就是写作业挺好玩的，也有这种就是脑力上的挑战，然后对自己的那种成就感啊满足上也都有。但是再想一想，我觉得在不想写作业的这上面，我只是叠加了一部分东西。就是反正我父母以前我小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学习是你自己的事儿，就是我们都是普通的工人，然后我们以后给不了你什么，就是你只有靠你自己学习，你才能 以后就是吃饱了饭，其实就大概是这种意思吧。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种对自己的要求在里面，但是作业这件事儿，明明对他有不爱的这种态度，但是你又转了一层，你自己说服自己你是能在里面享受到乐趣的，然后你换了一种心态去面对它，然后你确实也能在里面感受到乐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作业的一个两层的这么一个感受吧，比较真实的。
我知道了。你觉得首先你是不喜欢他的，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你是说服了自己能感受到写作业过程当中一些乐趣啊成就感是吧？
对。
但是你想表达的是根本上还是觉得作业不是那么令人喜欢受欢迎的一件事儿。
对，不然不会脱口而出就是每个人都不爱写作业。
不爱写作业。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脱口而出的这个话肯定是有意义的嘛，对吧？
是真实的嘛，肯定是你就是比较真实的想法。
对，
我刚才听了你们两位就是回忆自己小时候写作业的经历啊，这样的话我就能够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很多孩子他不喜欢写作业，或者是他没有那么大的动力。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看安刚才讲的，我还记了点呢。安说他就是小时候写作业就感觉是，除了那个蓝皮的那个就很明显了，是应付领导的。其实普通作业他也觉得是，就是说就是给老师写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像就是给老师写的，他就不是内驱力，他就是外部的动力，对吧？
对。
还有那个点，我觉得我听完之后也挺震惊的。你说你看见了老师把你们的暑假作业都卖了
对。
那我能不能理解，就是说其实你辛辛苦苦写了作业，他并没有看，然后他当废纸卖了，是你当时是这样想的吗？
是的呀，我还特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是五年级，五年级的暑假，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写过作业了，因为我想，反正老师也不看，我为什么要写呢？
哦，对，你看，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就是人家咱们辛辛苦苦写了作业，老师也没看，而且我觉得我们写作业其实做任何一个东西，就是你希望是有反馈的，希望老师会看到你的这个努力是吧？因为毕竟是认真写了。但是就没有反馈，然后老师还给卖了，我觉得真很打击这个写作业的积极性。
而且最起码还付出了时间和劳动力呢，就算我不是很那个有正确率或者干嘛的，反正就是觉得自己怎么都是付出了，
对，就也没人看见，我觉得这事儿确实挺打击我们自己
对
这个积极性的。
而且我后来验证了，就算我不交作业，老师依然没发现，然后我就更那个。我真的就是更猖狂的，连中学，你说中学我换了个房间，我依然不写寒暑假作业，因为我知道他就是看不过来，他就是不会看。然后我只要作为对吧，小组长或者班长，把自己这一块是掩盖过去，到老师那就平了，就没有事儿了。其实我那时候还是班长。
哎，我觉得你是那种比较机灵的孩子。
我也很好奇徐老师是怎么写作业，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对，那我也很想分享一下，就既然就是从你们的聊天中就感觉到了，就是说写作业真的不是你们的这种内部动力啊，内驱力。那我就一想吧，我要认真想我小时候写作业好像也没有内驱力。我现在能想起来的是我没有想过喜欢或不喜欢，至少在我高中以前我写作业都是非常积极的，而且我小学毕业以前我每天晚上就是先放学先写作业，写完作业我再玩，好像初中都是这样。我现在如果我现在解释这件事的话，我觉得倒不是因为喜欢，也不是因为这个外部动力，我觉得就是一种对权威的服从，就是觉得这就是任务。就很奇怪，就没有想那么多。但是我到高中的时候，我想起来高中的时候作业就有一点难受，因为高中的作业他就写不完，你知道吧？对，然后也不能够保持我那种，比方说那个我们当时是住校，然后过周末回家的时候，就你根本没有办法做不到，就是说我先写完作业再玩。如果你先写完作业再玩，你就没有玩的时间。反正当时我对高中的作业的印象就是一很痛苦很难受，第二个就作业永远写不完。哦，还有一个就是安安刚才提到说你们会留大量的这种抄写作业，我觉得像这种作业就是它不用动脑子的。当我们把作业想成一种任务的时候，我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就是我会永远挑那个就是比较容易的作业，比方说不用动脑子的， 或者我擅长的科目，然后把那个难的，我觉得难的作业都留到最后，但往往这些作业就又写不完。
到底为什么写作业？我真的是自从老师把那个作业卖破烂之后，我就天天在那块拿捏哪个老师爱检查作业，哪个作业容易被检查，然后我才去写哪个，不然我就是不写作业，真的不写作业。我高中也不写作业。
啊，那我觉得我们就能够解释，能够起码能够理解现在的孩子，就我们毕竟也都受过作业的苦啊，就是我觉得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写作业。
本期的内容暂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土全村”，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咱们一起聊聊孩子的成长。